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在我修炼的路上，师父不只是看护着弟子，也护佑着弟子的家人，使我的家人们同样感受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从武汉开始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儿媳在省城医院生孩子，我和丈夫同修驱车前去看望。到了医院门口，气氛异常紧张，三个保安人员把着门，还拉着隔离带。我们向保安说明情况，保安就是不让进，再三解释也没用。为了破除这些阻挡和干扰，我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会儿，三个保安，一个面向东，一个面向西，中间的一个向院内走去。见此情景，我们两人径直向里边走去，那两个保安谁也没有转头阻拦。乘电梯上楼时，我心里想，这么大的医院，我们只知道楼层，不知道病房号，要一间一间去找。可电梯一打开，我和丈夫喜出望外，儿子和儿媳正站在电梯口准备进产房，我心头一热，这都是师父的看护与安排。孙子出生后，医生说孩子先天不足，心脏有病，肠道也有病，直接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ICU。 孙子生来多灾多难，自己不会拉屎，需要三天灌一次肠，每天几千元的医疗费，一个多月了也不让家人见。儿媳哭着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儿媳，你就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好的。没想到儿媳痛快地答应说好。其实儿媳在政府部门上班，受中共邪党毒害比较深，平时不听真相，不相信大法，我们老两口也是无奈。这次他是实在没办法了，无奈之下选择了相信大法。随后我与丈夫在家天天给孙子发正念，求大法师父保护。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夜里做了个梦，看到孙子像一两岁的孩子，穿着大花棉袄，乖乖地坐着，儿媳向他跟前走去。第二天上午10点多，儿子打来电话说孩子从 ICU 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但仍然不会拉屎。我告诉儿子说，你们回来吧，咱们家这个厂好，有师父看护，一切都会好的。他们就出院了。孙子回来后，我和丈夫每天都发正念， 求师父救救我孙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几天，孙子就彻底恢复了正常。两个月后去医院检查，一切都健康正常，医生都感到神奇，连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现在我孙子已经3岁多了，他跟着我的时候经常给师父磕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活蹦乱跳。弟子感恩师父，跪拜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 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寸草难报三春晖。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生活在内蒙古，过去由于性格孤僻，多愁善感，加上百病缠身，导致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曾两度准备了结生命。幸运的是后来他有了师父，一切厄运随之化解，生命犹如重生，随之而来的是道德升华，品行高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常年生病，身体各部位都出现了异常，1994年病情更加严重。我从事现金工作，有两次把现金支票放在保险柜外面，钥匙插在保险柜上，人就回家了，幸亏同事及时发现。后来我的眼睛不能直接看东西，而且精神恍惚，只好休假在家，多方求医无果。后来病情严重到有人在旁边呼吸，心脏都受不了，每天就像晕车那样难受，像妊娠反应那样，吃不吃东西都吐，手也没有知觉了，门铃响了，下地趴在地上就起不来了。1995年，我生命危在旦夕，丈夫对我失去了信心，渐渐地冷落我，婆家人都不理我，只有儿子每天放学回家，把小手伸到我的鼻子下试试呼吸。这是我妈妈交代给他的，没有呼吸时告诉大人。家人的冷落使我心生怨恨，想想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生活凄苦，我早已厌倦了这一切，只因为儿子还小舍不得。我决定把儿子托付给二姐，彻底来个了断。我写好遗书后，艰难地去了二姐家， 请他照顾好我儿子。二姐觉察到异常之后，一口回绝了，并报信给我丈夫。过后我又重新偷偷地攒药，又写了一份遗书，照了遗照，然后给妈妈打了个电话作为告别，最后打算再跟儿子吃顿团圆饭。饭好了，儿子却找不见了，发现茶几上的留言，妈妈，儿子走了。原来儿子玩游戏没完成作业，遭到他爸的训斥，儿子害怕便离家出走了。我心急如焚，发动亲友邻居四处找孩子。二姐跟我说，你看到了吧，你还没死呢，他爸就要扒他皮了，你死了再来个后妈，你儿子非受气不可，你有志气去死，没志气活着。儿子的出走加上二姐的激将法，使我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儿子找回来后，我决定为了儿子锻炼身体，天没亮我就走出家门，寂静的马路上就我一个人，心生惆怅，百感交集。天哪，难道我连选择死的自由都没有吗？难道就让我这样生不如死的活着吗？我得熬到啥时候是个头啊？1996年，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局长办公室。2年的病假，我已面容憔悴，骨瘦如柴。局长对我说，你的病有治了，我已经考察好了。现在有个气功叫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创编的高德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师父给真修者直接净化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义务交功。我看到北京有一些老干部练功之后，病毒症、癌症、心脏病等各种疑难杂症，医院治不好了的病都好了，有的头发变黑了，不但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而且还给国家节省了大量医疗费。经过调查后，乔石委员长亲自批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国家给法轮功颁发了好几个奖，法轮功书籍都是正式出版发行的，现在有中央领导人的家属、高级军官将领、高科技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清华北大师生，各机关工矿企业各阶层的人都在修炼法轮功。我这两天准备就去北京请书，每个职工发一套，叫全局职工都受益。你上班吧，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主要是好好练功，身体好比啥都强。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高德大法，心诚则灵呢。局长是个信神佛的人，常做善事，相信善恶有报，三尺头上有神灵。我已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我答应尝试一下法轮功。当我翻开大法书转法轮时，书中的法理沁透心扉，那样的美妙舒心，好像我已等待许久，好像生不如死，苦苦煎熬，期盼的就是这个大法。师父解开了我在人生中想明白而不得其解的诸多疑问，明白了人为什么得病，为什么有苦、有难、有是非。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改变。我泪流满面，有师父真好。多年的烦恼烟消云散，就这样，我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整个夜晚被强大的慈悲、祥和、纯正的能量包围着。初期时，只要一练功，体内就会不停地往下排气。再一个现象就是，全身的汗不停地往下淌，这是在未修炼前从没有的现象。过去夏天都不出汗，还冻得不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 随着练功，我身体完全康复了，走路生风。法轮大法要求修炼人从做好人做起，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提升了我生命的质量。有一次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顾客，需要他出示身份证办理业务，可他不想回去取，就对着我破口大骂。我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不动心，心如止水。这要是在修炼前，非跟他干起来。当他取回身份证时，已判若两人，还给我赔礼道歉。我是分局局长，手下的职工大都是总局优化组合后被淘汰下来的，素质比较低，好闹事儿。我的前任是被他们给告倒的，正在停职查看。有这前车之鉴，谁都不愿来，也不敢带，都怕自己闹不好被他们弄得身败名裂。总局长知道我是法轮功修炼人，就叫我来带，告诉我看谁不听话就开除谁。我没有先发制人的想法，那时是失业高峰，我看不得失业人员没有饭吃的那种无助。我想把他们带好，叫他们都有饭吃，这是我的出发点。到位之后，我新换了一些设备，可是不久一位职工就把新电话机拿家去了，换上一个旧的。我没有生气，平静地告诉他，明天给换回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以为我会就此大做文章，会去打小报告，杀一儆百，这都是多虑了。由于我和一位职工的业绩高，所以每月可以叫完不成任务的人也能拿回满工资，拿回奖金，这是总局都望尘莫及的。在生活上、工作中，我能帮上他们的就会给予帮助，过年节时给他们搞福利。其他局的人好羡慕，那年冬天很冷，暖气却冰冰凉，他们穿着羽绒服寒冷，我穿得很薄，却感到身体股股热流不断涌进。一位职工一语道破天机，你是练功不觉得冷。在大法的熔炼中，我的身心发生了质的变化，身体总能感受到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非常舒服，温暖，心情愉悦，整个人变得温文尔雅，气质非凡，面带祥和之意。有一次，我的手下联名把我告到了总局，理由是年初总局发的一笔奖金叫我给贪污了，这叫总局领导又气又笑，子虚乌有，总局没给呀。总局领导气得不行，这些白眼狼是不是脑袋进水了？这是欠收拾，开除两个就老实了。前任局长给告倒了，你这个局长对他们那么好，他们还告，这不是欺人善吗？总局局长决定亲自带队整治他们，开除两个给我出气。我的手下人都告我，我当时觉得脸上很不光彩。我对他们不薄，平时相处得很融洽，怎么突然都翻脸了呢？心里很不平衡，要求领导去查我的账，以证实我的清白。领导说，不查，太给他们脸了，直接收拾他们。总局长从来都是说到做到，我一想，他们要是失业，将来生活怎么办？他们怎么面对家人，面对社会？我开始心疼他们了，我可不能因为自己的一时之快毁了他们。我决定退一步，以修炼人大善大忍的胸怀对待他们，但是我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强烈请求局领导查我的账，账目当然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甚至是总局给我个人的活动经费，我都按比例发给了下面的人。这叫总局领导惊叹不已，现在人人贪财，局里还有这样大度的人，这法轮功太好了。会上总局领导赞美我的品德，高尚的风范，业绩的突出，对我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随后总局领导就给他们一个一个总结列制，叫他们羞愧难当，说开除他们哪个都够格，叫我说开除谁随时立即生效。我以修炼人祥和的心态对待他们，说出的话平易近人，没有怨恨与指责，平息了这场闹剧。他们从此对我非常尊重，人也变得和善起来。过后大家都说我人善良，换成别人不会饶他们的。我想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不会有这样的胸襟。我感谢自己的师父，感谢大法，真是师恩浩荡师恩重，寸草难报三春晖。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家住农村，1996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们村的会计听从协党的安排监视我，遭遇两次现世报应后，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改邪归正。会计第一次举报我得了400元，几天后就遭到了现世现报。他儿子在锯木头时，油锯被木头夹住了。会计低头按住木头，他儿子使劲儿一抬油锯，不偏不倚，油锯把他鼻子尖骨下边、嘴上边那个部位给锯开了一个大口子、一条沟。他的姑爷是医生，给缝上了。因是油锯拉的伤口很不平整，所以缝得很难看。听说这事以后，我就和我丈夫拿着真相小册子去看他，给他讲很多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还告诉他遇到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当时看他好像是很明白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在他家用三根很高的竹竿架着一个照相机，那照相机发出一束强光射向我家。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他还在监视我，他还时常上家来骚扰。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晨，会计突然吐了大量的血，他儿子找邻居帮忙将他送到了县医院。大概8点多钟，他妻子上我家连哭带嚎地说，他当家的一早上起来吐了很多血，快死了。看到这场景，我才明白原来他当时是明白了，可是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又干伤天害理的事，又遭现世报了。几天以后，会计出院就到我家来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干活，我一抬头看见他来了，就说，哎呀，大哥这么快就好了，我还想着去看看你呢。他连连说，抢救了4天4夜，正好花3000块钱，正好花3000块钱。一个劲儿重复着这句话，同时跪在我面前。 我说，不对呀，这药费怎么也得挂点零啊，怎么能正好3000块钱呢？他跪在那接着说，你不知道啊，举报一个法轮功奖励3000元钱。我说，这昧良心的钱你也敢挣啊，你真是让钱冲昏了头脑，这是拿命换钱呀，你怎么还不吸取上次的教训，还干这丧尽天良的坏事呀？这时我叫他起来说话，他说啥也不起来。他说，多亏你上次告诉我，危难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知道自己错了，才又捡回来一条命啊，我再也不干坏事了。我说，又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你要再干这事就一命呜呼了，念什么也不灵了。这时我让他起来，他还是不起来，说对不起。我说，你得跪大法师父，谢谢师父给你的救命机会，谢谢师父大慈大悲，两次现世报是让你明白不要再做坏事，让你接受教训，今后谁再让你为了钱干昧良心的事，谁就是在害你，你要分清善恶，清清白白做人，才不枉此生。去年夏天，他儿子一家三口去海外旅游，去的时候说2000块钱，回来的时候居然光路费就花了20000多元。他说上当受骗了，他上我家里说这件事的经过，接着就大骂共产邪党。等他骂完了，我说，这次你终于认清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了，他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害你呀。我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呀。法轮大法是在救人，共产邪党让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也不相信头上3尺有神灵，更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人们在无知地干着坏事，害着自己。既然他那么坏，是天要灭他了，那你还不赶紧做三退，不能再上他的当给他当陪葬了。他连说好几遍，我退，快给我退出来。我曾经以为他是没救了，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都不以为然，表面哼哈答应，心里还是没真正明白。这次是挺深刻的认识到了，竟然上我家来大骂共产邪党。我也真的为他能明白真相，得大法救度而欣慰。这样的生命得救，大法师父太慈悲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文章，我们为什么关心神运？迎新年读者来信选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0日。12月6日，我们发表了为什么人要赞美神运这篇文章之后，陆续收到一些相关的读者来信。读者们表达了自己关注神运的理由，2025将至，迎新年在发表每日数以千计的给李洪志师父的贺卡贺词的同时，我们也选了3封读者朋友们给明慧编辑部的来信与大家分享。来信原文是英文的，出于众所周知的不便，我们隐去了致信者们的个人信息，以下是译文参考，英文原文附在译文之后。 来信选灯一，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一个和平、信仰和善良的季节。亲爱的编辑，我已经在美国某地居住了25年，一直珍惜在家里度过圣诞节的时光。看到整个社区的节日装饰真是令人高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和平季节，我希望这一珍贵的传统能够继续下去。近年来，我义务参与了神韵工作。神韵艺术团是一个中国古典舞蹈团体，在某郡最好的某表演艺术中心上演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他们通过历史故事和民族文化来颂扬传统，用舞蹈和音乐来传达善良、忠诚和勇气的价值。演出还包括了几个作品，突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些表演非常感人，触动心灵。在当今世界，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深厚的人际联系。我从神韵中学到关心他人，在日常生活中拥抱爱和善良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以往的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未来可能会看起来很暗淡。通过坚持传统、信仰和善良，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找到希望和保护。跨越时代的智慧仍然真实存在，那就是善恶有报。姓名略，地点略。来信选灯之二。亲爱的编辑，作为某州的居民，我想分享一下我对众议院代表委员会最近的调查结果的看法。该调查结果表明 COVID-19 病毒很可能起源于武汉的一个中国实验室。这场大流行病已在美国夺走了100多万人的生命，并造成了1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应该为在全球范围内引入和传播病毒负责。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需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很具有挑战性，因为中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并将美国视为其最大的障碍。中共在中国公司和公民中培养了一种侵略、不负责任和无视人类共同道德的文化。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中国人民重新建立与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联系。神韵艺术表演团，一个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团，通过其演出节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案。颂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根植于敬神、尊重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相处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并非不可能，如果他放弃共产主义政权，回归其重视人的尊严和相互尊重的丰富文化承传。您忠实的，姓名、电邮、电话略。来信选灯之三，神韵与美国外交政策。每年的节日期间，神韵艺术团的广告都会持续出现在 YouTube 上，至少吸引我30秒的注意力。我曾多次欣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我很感激他能重新点燃我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密切观察者，我相信神韵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神韵艺术团向美国公众提供了关于中共政权的教育。美国人民通过娱乐节目获取知识，在一个重新定义对北京的态度的时代，广大选民的支持对华盛顿决策者的成功至关重要。对于普通美国家庭来说，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安全威胁等话题在餐桌上已经变得不太容易消化。而关于自由和基本权利的故事则更直接、更容易被接受。虽然报纸和杂志偶尔会报道新疆的民族迫害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权侵犯，但与戏剧舞台剧相比，他们的说服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神韵的舞蹈创新性的以法轮功学员面临宗教迫害的故事为主题，身穿黑色制服的中共警员追捕和殴打 一名年轻女孩的画面在观众的记忆中停留数月乃至数年。值得注意的是，神韵艺术团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全球巡演，当时美国政府仍在取悦于中国，中共的人权暴行经常被常态化。神韵艺术的中心主题是对中国历久不衰的传统价值观的阐述，这是美妙的音乐和舞蹈背后的精髓，神韵真正想要传达的。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毫无新意，然而共享的价值观才能定义两国之间的长期关系。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关键是真正理解它的价值观。那些传统价值观支撑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经历了数千年的朝代。尽管目前的共产主义政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试图根除这些传统价值，但它做不到。这些价值观将比任何朝代或统治政权都长寿，成为将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精神磁铁，并将成为美中关系的基石。那么，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呢？首先，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来自更高的地方。其次，通过培养内在的道德品质，人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家庭的和睦，并为整个国家带来秩序。最后，人通过修炼自己的心性，才能返本归真。神韵的故事邀请我们为正在进行的美中竞争增加一个道德维度。长期以来，我们的讨论一直局限于世俗的层面。事实上，许多针对中国的指责也可以针对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只关注物质竞争，竞争就会变成一场混战，很难区分对与错。神韵的故事没有道德上的歧义。观众们被善恶有报的叙事所吸引，这往往是力量和希望出现的地方。我们必须大声阐明，在共产主义中国统治下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并明确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我们希望美国昌盛和受欢迎，不是因为我们在经济、技术或军事上更强大，而是因为我们代表着更善良和坚韧的生活方式。1000个人对神韵有1000种解释。在我看来，神韵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箱的宝贵补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欢迎您的收听。苏轼的《留侯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讲，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过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以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在非原则的问题上，或在个人的利益上，遇到羞辱、言辞激烈的攻击时，忍而不发，泰然处之，是一种大智慧。以平和的心态，宽容大度地面对别人的意见和批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并不容易做到， 但是当遭遇人生的挫折和受到侮辱屈辱的时候，在得失荣辱面前，淡定从容、宽忍大度的理智应对，往往事情会出现转机，开辟另一番景象。忍是避祸修福的良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典籍中的有关历史记载。气量宽厚的娄师德。唐朝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之时，娄师德问道：我是宰相，你也担任州牧，我们家太过荣宠，会招人嫉妒，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弟弟道：今后即使有人吐我一脸口水，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绝不让你担心。娄师德道：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人家朝你脸上吐口水是对你发怒，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会使人家更加发怒，你应该笑着接受，让唾沫不擦自干。后来唾面自干变为成语，比喻受了侮辱却极度忍耐，绝对不加以反抗。娄师德曾推荐狄仁杰担任宰相，狄仁杰拜相后对此丝毫不知，多次排挤他，将他放了外任。武则天问狄仁杰道：娄师德贤明吗？狄仁杰道：他担任将领，谨慎守职，是否贤明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知人吗？狄仁杰道：臣曾与他同僚，没听说过他知人。武则天道：我用你为宰相，就是娄师德举荐的，看来他确实知人啊。然后拿出当初娄师德举荐的奏章，狄仁杰大惭，叹道：娄公圣德，我被他宽容相待，却不知道我不及他太远了。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讲过：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食量过人者能知。娄师德气量宽厚，能够唾灭自干，其忍的功夫是非常深的。作为唐朝的宰相名将，娄师德以谨慎忍让的高尚品格而载入史册。周瑜雅量高致，性度恢阔，青史留美名。周瑜为人谦恭有礼，孙权虽然视周瑜为兄长，但是周瑜从来都不会居功自傲，对孙权敬慎服侍，完全按照君臣之礼来对待，对孙家极为忠心。周瑜为人也十分亲切，扬州百姓都用对一般男子的称呼称孙策与周瑜为孙郎与周郎。陈寿在《三国志》中赞扬周瑜性度恢阔，大帅为德人。周瑜年少时而有才学，高挑有姿容，为人心胸开阔，以谦服人。吴军中众人皆与他为友，唯程普因为较为年长，却位居其下，心中不服，于是数次侮辱周瑜。然而周瑜每次容忍，程普自始对周瑜改观，道：与周公锦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意思是与周公锦交往就如同饮醇厚的美酒一样，不知不觉就沉醉了。据《三国志》记载，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周瑜同程普、黄盖等人齐心协力，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赞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面对程普的羞辱，周瑜处处以大局为重，没有和程普斤斤计较，忍让再三，程普最后被周瑜感化了。在之后的赤壁之战中，程普与周瑜配合，与其他的东吴大将一起获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 遇事忍让，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在矛盾冲突面前以和为贵，包容他人，以宽广的胸怀坦然处之。论语说，君子之道忠恕而已。与人相处时，忍让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小说演绎、戏曲、戏剧故事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并非历史。在中国正史中的周瑜，雅量高致，信度恢阔，这才是周瑜真实的面貌，他的美德和功绩世代传颂。李忱隐忍之退，最终成就大忠之志。唐宣宗李忱在继位之前，贵为王公的他却不得不离京出走。公元820年2月，李忱之兄李恒被宦官扶上皇位，是为唐穆宗。四年后，穆宗病逝，其子敬宗李湛接任，但他只活到18岁。驾崩后，由其弟文宗李昂、武宗李炎相继接任。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三朝皇叔李忱为人低调，不事张扬，但光芒的特殊身份还是让他逃避不了被侄儿们猜忌、排挤的命运。公元841年，唐武宗登基时，李忱为避祸全身，便寻请为僧，行游江表间，远离了是非之地。在这期间，他大智若愚，言行谨慎，不露端倪。公元846年，忍辱负重的李忱终于再次回到宫中，登基为帝，成为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流落民间的非人待遇，使得李忱长期在民间阅世读人，深知百姓的疾苦。他恭谨节俭，惠爱民物，用法无私，从谏如流，所以直至唐亡，百姓仍私拥唐宣宗，称其为小太宗。李忱勤于政事，孜孜求治，喜读贞观政要，整顿吏治。李忱努力仿效唐太宗，以治乱未尝不任不消，治治未尝不任忠贤为座右铭。李忱在位时期是唐朝后期一段安定繁荣的时期，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大忠之治。李忱在登基为帝之前，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他能忍辱负重，避祸修身，他养精蓄锐，忍耐克己，躲过了杀身之祸，这使得李忱最终有机会登上大位，成就一番功业。没有李忱的隐忍之退，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大忠之志。可见忍耐退让对于个人修身方面是多么重要啊。高僧寒山拾得流传千古的玄妙对答。唐代的寒山与拾得两位大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后被人传说成和合二仙。寒山拾得所著的忍耐歌广为流传，历经千年而不衰。其中下面这个绝妙的问答蕴含了面对是非的深刻处世之道，因此虽经1000多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大意是寒山问拾得，如果世间有人无端地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鄙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拾得回答说：你不妨忍着他、谦让他、任由他、避开他、耐烦他、尊敬他，不要理会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忍耐歌中还有这样的诗句：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 剃拓在面上，随他白干了，我也省气力，他也无烦恼。今天寒山寺的钟声依旧，物是人非，寒山拾得的踪迹早已无处可寻，但忍耐歌却被世人千古传颂，流传甚广。这其中的宽忍的智慧，靠世人细细领悟品味了。忍并不是善恶不变、是非不分、没有原则，而是指在个人利益方面、个人修养层面，退一步，少计较，多忍耐。大是大非面前，当然要坚守正义，捍卫真理。纵观历史，许多具有大忍精神的人，他们是非善恶分明，对于惩恶扬善义不容辞，而恰恰是在个人的利益上少争斗，多容忍，难得糊涂。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每天都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等等，因为小事不能忍耐而造成各种诉讼案件，这样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宽忍大度、心胸豁达，真能做到，不单可以避免祸端、化解矛盾，也会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和修养，人际关系会更健康，心态会更加平衡祥和，生活也因此会更加美好。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